第四十四章，福有双至，上。送完晨曦，侯龙涛就直接回家了。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接到了亲戚的电话。
涛哥，我好想你。
晨曦的声音小得可怜，一听就是从家里偷偷打来的。
乖老婆，我也想你呀。你在哪儿呢？
我现在在我屋里学习呢，我姐姐在淋浴，我才敢给你打的。
晨倩在洗澡，那你洗了吗？
我还没有洗呢，你问这个干嘛呀？
什么意思啊？
晨曦暗怪自己不应该提起姐姐，虽然她表面不说，其实还是有一点放心不下，毕竟自己的爱人曾经对姐姐感情很深，自己的潜意识中还是把毫不知情的姐姐当成了一个潜在的威胁。侯龙涛注意到了女孩语气中有些许异样，假装没听出来，脸上却又出现了皎洁的笑容。
我可不要不爱洗澡的脏丫头呀。
我又没说我不洗，我干净着呢。
哼，对了，你吃药了吗？
喉咙汤想到自己下午是直接摄入的，提醒了女孩一下。
还没呢，我睡前才吃，因为十二个小时后还得再服一粒。
小溪，我现在好想抱着你，闻你身上的茉莉花香。
涛哥，
晨曦心里热乎乎的，嗓子里好像堵了东西，无数的情话到了嘴边却说不出来。突然听到了姐姐从浴室出来的声音。
呀，我姐姐来了，不说了，涛哥，我爱你。
男人还没有来得及回答，那边就已经把电话挂了。十一点多了，电视里的节目十分的美劲，全是无聊的言情片。侯龙涛正打算洗洗就睡了，手机突然又响了起来。
这是谁呀？这么晚？
来电显示上的号码他也没有见过。
喂，
涛哥，你能出来吗？
话筒中传出的是薛诺极为消沉的声音。
诺诺，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在哪儿？
我在天龙王朝的大堂里。我本以为你会在这里的，你能来吗？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好，小宝贝儿，我马上就到，你等我。
何龙涛放下电话，跟父母说了一声就出门了，不知道自己的小心肝又碰到了什么难处了。侯龙涛一进酒店，就看到薛诺坐到大堂中间的一张小圆桌旁，撅着小嘴，一脸的忧伤。他赶紧走过去。
诺诺，
涛哥。
薛诺站起来，小跑着投进爱人的怀里，泪水在眼眶中打着转。
怎么，谁欺负你了？告诉哥哥，我一定帮你出气。咱们上楼再说。
看到女孩气苦的样子，男人以为她是在外面受了委屈。两人到了套房中，侯龙涛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握住偎在自己身旁的小女孩的小手。
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儿？
是。是我妈妈，我真的不能再看她这么伤心了。她现在一天比一天憔悴，再这样下去，她一定会生病的。
薛诺眼圈红红的说：“
怎么，你说的再详细一点？”
一个多星期前的一天半夜，我起来上洗手间，我看见妈妈房间的门没有关严，有灯光从里面露出来， 我奇怪他为什么那么晚还没有睡，就过去瞧一眼。没想到。
薛诺说的这已经有点哽咽了。
没想到什么？
其实何龙涛猜都能猜到答案，他还是要证实自己的想法。
妈妈，她正在趴在床上哭着，哭得可伤心了。
她还没有忘了胡二狗。
可能是吧。以后的几天，我都在半夜里偷偷的起来，每次都能发现妈妈在凄楚的抽泣。她白天在我面前总是强装笑脸，可一到晚上无人之时就那样，我的心都快碎了。
以何龙涛对何丽萍的了解，他八成不是为了何二狗流泪。虽然胡二狗长得很帅，但他的所作所为绝不会使任何女人对他有留恋之情的。何况何丽萍已经不是小女孩了，更不会对那个只有长相的骗子恋恋不舍的。要是推断的不错的话，他应该是感怀身世。看到自己心爱的女孩难过的样子，何龙涛真想把自己的分析讲给他听，告诉他母亲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能有一个信得过的人倾吐心声，他自然就是最好的人选。但男人还是忍住了，要想母女通吃，就暂时不能让女孩知道真相。
我上回和你说的办法你没有用吗？
我不是不想用呀，只要能让我妈妈不再那么忧郁，我什么办法都愿意尝试的。可我到哪儿去给妈妈找男朋友呢？我认识的全是小孩，要用那些什么婚介交友一类的东西，有了胡二狗这个前车之鉴，我哪还会信得过不认识的人呢？涛哥，你就没有合适的人选吗？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薛诺不得不向爱人求助。
我还真是跟几个人说过，都是我们公司的，但是你母亲的条件太好了，加上上次张丽那件事儿，他们都不敢答应，主要是没有自信呢。不过这话说回来了，本来我也没觉得他们配得上你母亲，这世界上也有几个人能配得上他呢。唉，
何龙涛叹了口气，男人现在是在给薛诺打预防针呢，先把他母亲已经没救了的念头植入他脑中，等自己耍手腕，使何丽萍投怀送抱之后，万一被女孩发现了，就可以以帮助他母亲走出阴影为借口，再靠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的母女共侍一夫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薛诺知道男朋友说的是实情，母亲在自己心中就如同女神般的圣洁美丽，这也就成了他完全相信普通男人在追求母亲的问题上会不自信的事实依据。要是让他选，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一个男人能配得上母亲，但那个男人是自己一生幸福的保障，要让自己割爱，那是万万做不到的。
涛哥，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何龙涛挠了挠头，苦思冥想了半天。
解铃还需系铃人呢，男朋友造成的伤害，还需要男朋友来安慰。当然，不一定是同一个男人。我觉得，这是最有效的办法。别的我还真想不出来了。
他的这番话换来了两人一阵沉默。薛诺想起了今天为什么这么晚还要跑出来， 他在家陪母亲看电视，是一个爱情片。看着看着，贺丽萍可能是被触动了心事，突然说了一句我要睡了，就快步走进了卧室里，还把门也关上了。女孩清楚地看到母亲的眼中有泪光，她再也不能看母亲这么折磨自己了，就决定找世上最好的男人商量一下。在出门前，薛诺敲了敲母亲的房门。妈，我出去找涛哥行吗？
行，你去吧。
都快半夜了，16岁的女孩要出门，贺丽萍却什么都没问就答应了，足见她的心情有多乱，声音中还有难以掩饰的凄凉，这更是让女孩心碎。薛诺一狠心，猛地抬起头，深情地看着身边的男人。涛哥，我问你件事儿，你一定要老实地回答我。
好，你问吧。
不知为什么，侯龙涛突然感到，要有意想不到的好运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涛哥，你觉得我妈妈漂亮吗？
啊，这个，你让我怎么回答呀？她是我的长辈呀。
你不要把她当长辈，我要你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来说。
当然漂亮了。
那如果我不是你的女朋友，你会追求我妈妈吗？
什么？你在说什么呀？
贺龙涛生气的大声责问，心中却是一阵狂喜。你说过你会老实回答的，我现在就要你的回答。薛诺一改平时柔弱的模样，很坚定地追问。
我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
贺龙涛站起身走进了卧室，女孩立刻追了进去。我要你回答吗？你快说快说呀。
好了好了好了，如果你不是我心爱的姑娘，我会追她的，满意了吗？
满意了，我就是随便问问。出乎男人的预料，薛诺并没有说出他想听的话，只是从后面抱住了他，语音也变得欢快了。涛哥，不早了，咱们睡吧。贺龙涛转过身来，还没来得及说话，女孩已经踮起脚尖，双臂缠住她的脖子，歪着头送上了香吻。任凭何龙涛如何的能加会算，他也想不出薛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这也是很正常的，女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生物，她们的行动是很难用常理来推算的。涛哥，今晚让我来服侍你吧。薛诺趴在男人的身上，轻轻地舔着他的脸颊、脖子，边说边解他的衣扣。你把眼睛闭上，你看着我会不好意思的。贺龙涛听话地躺平了身体，把浑身的肌肉都放松了。他刚才兴奋过度，现在也确实需要让大脑休息一下。本以为女孩会求自己去追她母亲，看来是小说看得太多了。薛诺用秀美的脸颊在爱人厚实的胸肌上情意绵绵地摩擦了很久，才又仔仔细细地吻起了她的腹肌，每一块都没有放过。两只小手慢慢地打开男人的皮带扣，脱下了他的裤子，轻轻地握住了他的男根，柔情似水的上下蠕动。侯龙涛突然觉得屋里有一股隐隐的忧伤、凄凉之情，但又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从何而来。老二上有软软湿湿的触感传来，原来是薛诺正伸着小香舌在他的龟头上打转。从技术角度讲， 这并不是真正口交。女孩没有将肉棒含进嘴里，只是温柔地把它舔了个遍，然后又把它按在自己的脸颊上，好像很不舍得地蹭来蹭去。侯龙涛已经试过三次了，却没有停止的意思。自从有了密钥之后，每次和薛诺做爱都要把他搞得求饶，这当然是有特殊目的的。出于同一个目的，以后对晨曦也会如此。平时当男人射到第二次时，薛诺就会求饶了，可今天与往常不同，他居然还没有投降。虽然能看得出他已经接近脱力了，但兴致却毫无减少的迹象。女孩抱着一个枕头趴在床上，圆翘的小屁股撅得高高的，还在微微的摇摆，红嫩的小穴都有点发肿了，少量的乳白色精液从里面缓缓地流出。喉咙汤跪到美少女身后，舔指着看到她香汗淋淋的背脊，双手伸到她身下揉捏雪白的乳房。
诺诺，你的身子越来越丰满了，完全长成一个大姑娘了。
涛哥，涛哥，再来吗？我还要，
硬硬的小奶头被掐捏，敏感的乳晕被指甲刮蹭，薛诺的身体又发起烫来，不由得在喘息中再次央求男人疼爱自己。但更重要的是，今晚是自己和爱人的最后一次合体交欢，一定要把这种快乐的感觉牢牢印在心中。扑哧一声，喉咙涛再度勃起的肉棒插入了女孩的逼缝中，弹性极佳的媚肉立刻对这个熟悉的客人做出了最强烈的拥抱，以示欢迎。充足的爱液使阴茎的进出顺畅非常，年轻的阴道壁又不失仅存的力量，被这种小穴套住，给男人留下的唯一出路就是不停的抽插。
涛哥，涛哥，又要来了，太好了。
经过多次的高潮，女孩的子宫早已麻痹了，但男人的力量更强大，圆大的龟头毫不留情地对她进行疯狂的撞击。薛诺受刑不过，最终还是把隐落在体内的甘美蜜汁毫无保留地献了出来。薛诺再也没有力气了，已无法迎合身后男人的操干，酸软的身体随着爱人的抽插而前后的晃动，小嘴里只有微弱的啊啊声发出。喉咙涛停止了奸淫，俯下上身，用手一拨女孩的头，就把她的舌头含进了嘴里。
诺诺，你太累了，咱们不要再做了好不好？
不，不。
薛诺挣扎着用屁股向后顶了几下。
我还要，涛哥，你不要管，不要管我，我要你一直疼我，直到我昏过去，昏过去为止。涛哥。
诺诺，你今天是怎么了？
没事，没事，我就是要你疼我，不要停，不要停，涛哥。
虽然喉咙涛老是觉得哪一点有点不大对，但自己的小兄弟被女孩紧窄的阴道夹得很爽，里面的枪壁还在不停地蠕动。 再加上他还这么热情地恳求自己，哪还有心情细想？男人直起上身，继续操干了起来，双手紧抓着薛诺柔软的屁股蛋，用力向两边分开，带着可爱褶皱的肛门，正随着小穴被抽插的节奏一张一合的，像一张小嘴巴一样。何龙涛看得入迷了，